今日我哋已經嚟到帖撒羅尼加後書中覽嘅第六次嘅啦。及至到昨晚為止，我就為咗準備下一個題目，就係帖後用不法的人或者不法者呢句説話去形容教會傳統叫做敵基督嘅時候，點解咁奇怪？唔叫佢做敵基督，或者假基督，或者假先知，或者假教師？唯獨在帖後的第二章從第三節至第八節呢，連續三次用了不法、不法的人、不法者這個稱呼。可以看到呢，如果想了解這位傳統上叫做敵基督的危險人物呢，就要明白不法的人、不法者這句說話。上星期我已經預先的通知，今日我哋就要詳細去學到底不法係咩意思咧？咁我準備到昨晚比較夜啲，準備到11:00-12:00。咁最後我嘅結論咧就係、是，今日都係唔好開始去學新約聖經講到不法係咩意思，因為嗰個內容都幾多下，好重要並且好多下。咁我就想起上星期有人建議咧，好唔好下一次俾我哋一個機會可以温習下一幅大圖畫，好唔好俾一個大圖畫俾我哋去温習一下，俾機會我哋停落嚟消化下，大家彼此交流有啲分享。於是我就決定咗咧，今日不如就跟住阿多嘅建議，我哋稍微放慢啲，俾大家一個機會去消化、交流、分享。今日多啲嘅係一個温習，不過我會結束前提早講下下一次關於不法查考嘅內容。而家咧，首先將到經文同大家温習一次，帖後第二章第三節至到第十二節。Second Thessalonians chapter 2, starting from verse 3 to verse 12.使徒保罗话：因为这之前，即是话喺主耶稣降临之前，必先有离经叛道和那不法的人沉沦之子出现，就是那死敌，他抬高自己，超过各种所谓神明、圣物、神殿之上，甚至坐进神的圣所里边，自称是神。不記得嗎？過去我在你們那裡的時候，常常對你們說起這些事。你們知道現在那攔阻的是什麼？使他時辰到了就顯露。因為這不法之奧秘已經發作，只是現在有攔阻的，等到他不再擋路，那時那不法者就要出現，而主必憑他的再臨顯現把他消滅。是撒旦使到他的出現充滿能力，使他擺出種種異能、神蹟和騙人的奇事，對那些快要滅亡的人施盡不義的詭計，只因為他們不肯接受對真理的愛而挽救自己。故此神就令錯妙的思想運行在他們當中，任其順從謊言，為了把所有不順從真理、倒喜歡不義的人都定罪。我們過去五次都是學這一段，我們學過第三節的離經叛道，我們又學過比較難明白的第六節、第七節、第八節的部分。咁同大家温习一下呢，如果我哋将事情发生嘅先后次序按次序再排列翻整齐嘅话呢，就有咁嘅结果嘅。耶稣降临之前呢，首先会发生离经叛道，同埋有一个教会传统叫佢做敌基督，但系喺呢个地方故意嘅叫做那不法的人出现。第二样嘢呢，就系、是这个人他还未出现之前呢，现在有那拦阻或者有那压制的事， 因為不發的奧秘已經發作了。等到那個攔阻的壓制的不再擋住條路，那個不發者就會出現了。所以第二個次序，第三呢，就是當這個人出現的時間，他會擺出種種異能神蹟，哇，這個人懂行神蹟的，好像耶穌基督那樣，施盡詭計去誘騙人。第四，那段時間呢，他甚至會抬高自己，跟世界的人說他自己就是神了。第五，好多人因為不肯接受對真理的愛呢，結果就被誘騙，最終就不可以得救。第六，終於耶穌就降臨了，他降臨的時間使到真正的基督徒可以得救，實際會擁有耶穌那一種復活的身體，被提到去半空中，去到耶穌那裡跟他聚集。第七，耶穌就將不法者消滅，神天父呢，將到所有不接受真理的人審判定罪。現在看看下面的畫面呢，第一行那裡，主耶穌降臨之前會發生兩件事，離經半道的事。第二呢，就是有一個叫做不法的人會出現。離經半道基本是猶太教啊、基督教會啊，這些對神耶和華的信仰的宗教啊，教會的內部有對耶和華信仰不忠、離開耶和華的信仰的問題，變心變節，不法的人會出現。我們看到呢，講到不法的人會出現的時候呢，他未出現之前首先有離經半道。這個人未出現之前呢，是第二項，我們看到呢，不法的奧秘已經發作了。從這樣看來呢，離經半道和不法的奧秘發作呢，看來是有關係的。這兩件事，離經半道和不法的奧秘，都是在不法的人的基督出現之前，現在已經發生了。咁跟住呢，我哋係過去嘅兩次喺呢個中覽嘅第四同埋第五課呢，我哋就嚟到第六同埋第七節。我哋用咗兩次嘅時間去學，現在有攔住壓制的事係咩意思？等到個攔住壓制嘅唔再擋住條路，呢個嘅不法者就會出現。咁我哋用咗兩次嘗試明白第六同埋第七節，發覺得很困難。我們又看到呢，假如有一天這個不法的人出現的時間呢，司徒保羅就提醒教會，他會很厲害，他甚至有能力呢，從魔鬼撒旦那裡得到能力呢，好像耶穌基督靠著耶和華神那樣，他能夠行神蹟，可以欺騙到很多人的，甚至他跟人說他是神都有人相信他。很多人呢都會被他欺騙到，很多人中計被他欺騙到的原因呢，就因為不肯接受對真理的愛，最終呢就不得救這樣。所以呢，從上兩次我們就集中想明白第六和第七節了。為什麼這麼困難去明白這兩節的聖經呢？上一次我也有介紹到，是因為司徒保羅寫到這兩句的時候呢，他寫得簡單不詳細，當時的教會就明白他說什麼，因為他不是第一次這樣說的，對我們2000年後的人呢就覺得很困難。譬如說第七節，只是現在有那攔阻的，等到他不再擋路，最難就是這句了。第六節呢，藉著努力的查考聖經，我都能夠明白保羅想說什麼，但來到第七節呢，我怎樣嘗試去想、去想、去明白呢，到對現在我都有些困難，就是因為這一句司徒保羅的原話呢，是寫得特別的簡單。 於是乎，上一次呢，我哋嘗試用四個唔同嘅方式去明白第六同埋第七節。其中一個方式我哋叫做 A。你們知道，現在係真理攔阻住呢個敵基督，使到佢時辰到先至會顯露。即係話時辰未到咧，真理就會攔住佢，唔俾佢太快顯露。因為啊，這不法嘅奧秘已經發作啦，只係現在有嗰個攔住嘅，而等到真理唔再攔住佢咧，那時候不法者就會出現噶啦，而主就會憑佢嘅再臨顯現消滅佢。咁呢個係第一個角度。但是如果第六句的攔住他那件事和第七句的那攔住的是一樣的話，我們就必須將到第七節都從真理這個角度來理解了。於是乎就得出了這個這樣的翻譯。那這樣的理解呢，不是說沒有可能，因為上文下理有講到真理，人不喜歡真理，抵擋真理。只不過如果這樣理解第七節的時候呢，意思就是使徒保罗在早期教会的时候呢，真理仍然宣传着拦住敌基督不可以太快出现。但是2000年过后呢，特别将来这个人要出现之前，真理就不再拦住他了。那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真理不再拦住他呢？将来会不会出现一日真理是不可能再攔住敵基督的呢？是不是真理會被壓制到一個地步，是完全不可以抬頭，沒有人聽到真理，會不會有這樣的人呢？第六句呢，我覺得有道理的。第七句這樣理解呢，我個人來就很有保留。譬如今時今日，雖然都有人不接受關於亞非信仰的真理，但是我們自己就是其中一部分的人，我們很勇敢去宣傳真相，我又不覺得，特別是將來的日子，真理會完全不攔住它。所以我明白第六節，我又明不到第七節，這個就是 A 了。
我想
說
呢，將來的時候呢，是有基督徒是識分子耶穌都提供的，即係證明咗仲係有真理喺呢個世界裏邊嘅，就話完全冇啦，我諗啱嘛？
係啱。
個可能唔係完全係，即係呢個係壓制完全，即係壓制，唔係話整個世界都仲係少部分，仲係喺真理裏邊。好，我哋分享咁多先。
好，多謝你。想我輝強調他當日這樣的理解呢，就不是說有一天真理完全不能夠攔住他，只不過世界上面呢，不接受真理的人越來越多太多了，那就不再攔住他了，不愛真理的程度太嚴重了，那個時間他就會出現。那大家聽到輝的補充了。那如果不是絕對性比較相對程度上去理解第七節的呢，那這個 A 的角度呢可能對的。個圖畫就係咧，2000年前嘅保羅時代咧，有真理攔住佢，唔俾佢太快出現。但係2000年後嘅今日，太多人唔知道真理啦。當真理唔再攔住佢嘅時候，不法嘅人會出現。好，咁而家我哋好快嘅睇下條 C。上星期係第三個角度，我今日係第二個，係 C。咁大家知道咧，第六節嗰個字 catecho。不單止可以解作攔住的、攔阻的，是可以解作壓制。如果我們從壓制的角度來理解的時候，我們發覺到就不是說真理暫時擋住敵基督，個角度就倒轉了，而是有世界的人，包括了教會內部的人，一直都有人壓制住亞非信仰的真相，使到敵基督時辰到他才會顯露，時辰未到他就沒那麼快顯現。但這些人呢，就繼續壓制住真理，因為呢不法的事情已經發作了，只不過現在有個壓制的，等到壓制的不再擋住條路呢，那是什麼意思呢？如果第一句六節是解人們 壓制真理嘅呢？咁第七節呢，而家就變成咁樣解啦。只係現在係有假教導壓制住真理，等到假嘅教導唔再壟斷全球教會信徒嘅信仰嘅時候呢，不法者就會出現啦，而主耶穌憑佢嘅降臨顯現會消滅佢。如果換轉一個咁嘅角度呢，當到發覺到耶和華信仰嘅人宣揚出嚟去捍衛天父嘅真理嘅時候，咁假教導就唔能夠再壟斷住、控制住全球教會信徒嘅信仰啦。呢、这個時間呢，不法者就會出現啦。咁呢個係下一個嘅角度，我叫做 C。同剛才個角度係唔同嘅，但係唔等於咧 A 同 C 咧就唔可以合併埋一齊，因為我個人就覺得從呢個角度去理解，唔單止有聖經嘅根據，並且如果對照我哋觀察現在嘅教會世界嘅情況咧，睇上嚟好似都合理，所以我個人覺得 C 可能係啱嘅。我哋睇下上星期我哋叫做 D。今天我將它排第三。你們知道，現在有人壓制真理，使到時辰到了，他就會顯露了，因為這不法的奧秘已經發作，只是現在有攔阻的，等到他從那班人中間出來，那個時候，那不法者就會出現了，而主必會憑他的再臨顯現，消滅他。咁大家知道呢，嚟到呢個第七節，第七節嘅最後嘅一句說話呢，所謂唔擋路，嚴格嘅根據希臘原文翻譯呢，其實就係從一個地方中間，一係就被趕出嚟，一係自己要走出嚟，總之就係有人或者有事情從一個環境地方中間出咗嚟。咁大家知道有個咁嘅意思啦。如果咁樣理解嘅時候咧，就變成咗只係現在有攔咗的，但係咧等到嗰啲忠心捍衛耶和華信仰嘅人從中間走出嚟之後咧，不法者就會出現啦。大家記得上星期當我咁樣嘗試理解嘅時候咧，我自己都唔係話好有把握啊，覺得有啲牽強啦，因為嚴格嘅睇第七節最拉尾嗰兩句咧。即好似前同後唔相對稱咯，前後好似係要有啲勉強嘅將後邊嗰句嚟轉一轉咁樣嚟湊埋去理解佢。如果你話唔係出於呢句聖經係講到保羅喺臨前臨後，佢用呢個 ek mesu 呢個字嘅時候咧，咁當然喺另一個地方係解從中間出嚟，但係呢度係咪解中間出嚟咧？我自問都唔肯定。所以这个所谓 D 的理解方法不是说完全没可能，但是我觉得有疑问。那上星期的 B 呢，就是这样。你们知道呢，现在拦住他的其实是法治，法治的精神，法纪 The rule of law。等到他时辰到了才可以显露。就是时辰未到呢，他是不會那麼快顯露的，因為不法即是無法無天這樣的很難明白叫人費解的問題，其實這個問題已經發作緊的了，我們看新聞都見到了，只是現在有了攔住的，即是法治，等到法治不再擋住條路呢，那個時間不法者就會出現了，而主會憑他的顯現再臨消滅他。如果從法治精神去想呢，又通喔，第六節又通，第七節都通喔。第七節話，而家呢有不法嘅奧秘已經發作啦，只係而家有法治擋住佢，等到不法嘅事情、無法無天嘅事情越嚟越猖狂，差唔多法治都崩潰啦，唔係講全面徹底崩潰。所以可能有一日等到不法的事、不尊重法紀的行為越來越猖狂，直至到呢很嚴重，差不多法治是崩潰那麼。如果當見到世界上或者教會裏面不法的事情 嚴重到好難忍受嘅時候呢，不法者出現嘅時間好近啦，主會將佢消滅。呢、这個就係 B。咁本來就今日呢，想同大家研究下，到底法治啱唔啱呢？因為法治呢係講緊一個社會、一個國家嘅法律。大家追新聞嘅都知道啦，最近幾星期圍繞住美國選舉嘅問題，特別上星期好多嘅暴徒衝擊美國首都華盛頓國會山莊嘅，咁大家都睇新聞睇到噶啦。喺香港發生嘅事啊，全世界發生嘅事啊，哇！依、这個世界越嚟越 lawless，真係不法之事真係好多啊！好似耶穌講，因為不法的事增加嘅緣故咧，人嘅愛心就會冷淡啊嘛。咁所以當我哋見到新聞嘅時候，而家見到不法呢個字出現喺貼後第二章咧，我哋從法治將會崩潰呢個角度去諗咧，係好自然令我哋咁諗咯。咁會唔會 B 都係啱呢？唯一嘅就係咧，當聖經用到不法嘅時候，係咪講緊法治咧，還是講緊聖經 Yahweh 嘅教導、Yahweh 嘅律法咧？依、这個本來就係今日我想同大家查考嘅問題，但因為內容太多，而家要推到去下一次。不論如何咧，這個就係上星期嘅 B 啦，又同大家温習咗咯喎。多希望我能夠將到學到嘅咁多嘅嘢咧，砌成一幅圖畫，幫大家複習一下。咁我希望通過呢幾分鐘，大家就能夠知道個情況啦。應該咧係關係到喺呢個不法嘅人出現之前咧，首先教會嘅內部有離經叛道、對耶穌信仰純正嘅真理不忠、偏離嘅問題。有呢個現象發生緊，只不過亦都有真理被打壓，有人抗拒真理嘅問題出現，但有可能咧都同世界包括教會唔尊重耶穌嘅律法呢、这個問題越嚟越嚴重，都會有關係。等到呢啲問題，不論係真理被打壓，或者不法嘅事情增加，都好嚴重嘅時候咧，不法嘅人就會出現噶啦。佢出現之後咧，不到幾年之內，耶穌就降臨啦。咁我希望呢幾句説話能夠俾到大家有一個大圖畫。接住落嚟以下咧，大家可以交流下，如果有問題你可以講下問，可以就於 A、B、C、D 再表示下你嘅睇法啦，分享下都得。
大幅圖畫基本上都會明白係講乜嘢，但係少部分就係你冇講嗰未解釋嗰個不法嗰件事咯，我仲唔係明白咯。
係。
離經叛道啊，咁即係話2000年前已經出現，只不過而家就嚴重啲，到將來嘅日子咧，就更加，自我理解咧，到以後嘅日子咧，就我諗會仲會更加出現到呢啲咁樣嘅人咯，或者從本來都翻去教會嘅，但係到時咧佢都會離開咯，自己嘅理解係咁樣。
差唔多，咁啊，不法基本上你可以有两种方法明白啦。浅浅啲嘅咧，就系刚才 D 嘅图片所讲，系直到今日我哋见到新闻上边。
你上次唔系咁讲嘛？你上次话或者系系耶稣嗰时嘅嗰个法律嘛？唔系喎，系依家呢个呢系呢系系系边一种咧？系依家呢个时代呢一种，唔系耶稣之前法律嗰一种，系咪啊？系咪咁解啊？
你問得正好啦，到底不法係講緊無法無天、藐視法紀，好似呢位剛剛落台上一任嘅美國總統特朗普，真係唔尊重法律嘅喎。佢嘅支持者好似暴動嘅人咁樣，真係唔尊重法紀嘅喎。佢哋覺得自己有理由，佢哋覺得大條嘅道理唔係咁做唔得，佢哋就去破壞法紀。到底不法係講緊法紀呢，還是好似耶穌或者保羅講，係講到聖經嘅教導，講到 Yahweh 嘅律法呢，還是第三個可能性？ 就係在乎係邊一句嘅聖經啊，兩種解法都有可能。換句話講啊，每一次聖經講到不法嘅時候，係咪一定要我哋揀一定二呢 A 定 B 呢？還是在乎嗰句聖經上下文講緊咩事情？可能係講緊世界上邊嘅不法，有時係講緊聖經嘅關於信仰嘅教導，會唔會係咁嘅呢？呢個就係下一個問題啦。所以你問得正好。嗱，唔好講話聖經其他地方啦，又講翻帖後第二章啦，第六節係講有嘢攔住佢，第七節咧就講這不法的奧秘已經發作。佢係講緊一個令人好難明白點解咁離譜都可以發生噶。呢個不法嘅行為嘅問題咧，係一種人好難明白嘅奧秘。話依樣嘢已經發作，依句説話咧有可能唔係單單指聖經亞肥嘅教導嘅，有可能係指全世界世人嘅心就係咁噶啦，係唔尊重法律嘅。前文後文講嘅不法者咧，可能多啲指對亞肥信仰嘅真理唔尊重，但係中間嘅第七節咧，可能講呢個世界嘅情況嘅，比如。請大家睇翻我剛才講嘅呢幾句説話，喺而家紅色嘅呢個第七節嗰度咧，因為這不法的奧秘已經發作，但之前嘅第三節咧就講到不法嘅人，之後嘅第八節咧又講到不法者，所以呢句第七節咧不法之奧秘有可能係講緊法紀嘅。唔尊重法紀嘅呢個問題咧，已經發作緊噶啦，越嚟越厲害。我而家俾大家例子咧，譬如而家面前見到嘅畫面就係馬太福音主耶穌嘅説話啦，就係馬太福音24章第10至14節，我同大家讀出嚟啊，一個好重要關於末世嘅耶穌嘅説話。馬太福音24章第10節，那時許多人會失去信仰。或者翻譯嘅舊嘅翻譯係咧，那時許多人會跌倒，彼此出賣，互相恨惡，也有許多假先知出現，要迷惑許多人。因為不法嘅事情增加，許多人嘅愛心就冷淡了。13節，唯有堅忍到底的，必然得救。14節，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向萬民作見證，然後。結局才來到。請大家留意10至14節，沒錯，不法的事情這句說話出現，但是到底是講緊無法無天、無法紀的問題，是世界這個現象，還是講緊對亞維律法、聖經教導的不遵守、不忠心的問題呢？如果你看10至14節呢，你們認為呢？
我听了以前你的讲道对吗？应该是上次那个末世的那个讲道里面第三篇吗？如果不会记错了的话，是那个你是讲的是两个都有。宗教里面也有，然后外面世界的人也有，这两种成分都有。
我同意你的講法嘅。如果我哋學下讀聖經咧，從上下文揾一個問題嘅線索，如果你睇第10節咧。呢度係講緊呢個教會內部嘅問題嚟嘅。當講到許多人嘅時候咧，係講到許多人跌倒，係講到信仰上邊佢失去信仰，甚至離開教會。佢唔離開教會都好咧，或者佢會心裏邊唔再相信啦。係講緊教會內部嘅問題嚟嘅。彼此出賣、互相恨惡咧，可能都係講緊教會內部嘅問題嚟嘅。11節咧，好多有假先知會出現咧，咁梗係教會內部嘅問題啦。12節咧，係咪純粹係講教會內部嘅問題咧？係唔係就唔可能同時間都會包括咗世界上邊啲不法嘅奧秘一路發作，越嚟越嚴重，令到咧唔好話講教會啦，即使係世界嘅人咧。都灰心了，愛心越來越少了，是不是就不可能都包括了世界上的不法呢？我個人就認為呢，有可能包括了， 世界上面嘅法紀被衝擊啦，好似今日我哋見到美國嘅事情咁樣啊。我唔知你點睇咧，我就認為以呢段聖經為例咧，喺第二啲聖經我未必咁講，喺呢段聖經同埋我哋今日學緊嘅帖後第二章第七節咧，不法嘅奧秘可能兩方面嘅意思都有。咁呢個就係我對阿多嘅問題嘅回答啦。咁睇嚟阿鐘都係咁，阿鐘你記得我咁講到啫，你自己點睇啊？
我自己也是觉得应该是两种，因为罗马书那边呢，对吗？6:3-9那边是讲，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着残忍的话对你们说，你们以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
嗯哼，
那么一丝不法，对吧？那么以前那他们那时候讲的是他们以前，那就是他们还没信主之前。还没信主，已经将肢体献献给不洁不法了，对吧？作为不法的器皿，那么好像，那么就是还没受洗，还没接受耶稣之前，他们已经不法了。那么就当然是，就好像以前我还没行淫，我不法，我不洁，那当然是属于世界了。
嗯對於呢個好關鍵嘅、好重要，我哋要明白嘅一句説話咧，不法之奧秘，不法的人呢個問題咧，佢認為應該兩個角度都一齊考慮。教會內部對於 Yahweh 嘅法律嘅教導嘅不忠，亦都會包括埋世界上邊我哋所見到嘅 lawless 越嚟無法無天嘅行為。我哋衝擊立法會啊，衝擊國會山莊啊，咁樣呢啲問題，兩樣都可能有。唔知道其他人你對於依個關鍵嘅問題，你有冇唔同嘅睇法咧？好，所以兩個可能性都有。咁我要強調咧，就係我好努力嘅思考去查考帖後二章第六節，我嘅冇問題，我已經明白第六節。對於第七節咧。等到那個攔阻的不再擋路，這一句呢，有些事情不是解得很通，所以我要強調，我只是盡我能力跟大家一起學，一起討論。對於帖後二章第六、第七節，尤其第七節是什麼意思呢？我自己個人是未有一個很清楚的結論的，大家一起去多些討論。如果你看到一些什麼心得，你告訴我，你可以幫到我明白。那大家還有沒有其他的事情？既然大家暫時冇嘢講咧，我係俾大家睇到一兩張我嘅畫面，本來應該今日要學嘅咩嘢。咁啊，除咗剛才嘅馬太福音第24:13之外咧，我亦準備咗馬太福音23嘅與耶穌另外一段嘅説話，佢又用到呢個不法嘅字啊。馬太23:25-28，咁我用中文為大家讀出嚟啊。耶穌話。虛偽的經學家和法利賽人，你們有禍了。你們洗乾淨杯盤的外面，裡面卻是裝滿了搶奪和放蕩。瞎眼的法利賽人，首先把杯和盤的裡面洗乾淨，好使外面也都會乾淨。虛偽的經學家法利賽人，你们有祸了，你们好像粉饰了的坟墓，外面就好看了，里面却是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各样的污秽。28，照样呢，你们外面看上来就好像好好人了，里面却是充塞了，表里不一和不法。所以当在个第28呢，就出现了不法这个字。OK， 咁啊，呢度就俾到一個線索俾我哋咧。當主耶穌用呢個字嘅時候咧，佢係咩意思？佢係講緊一啲嘅宗教人士、猶太教裏邊嘅老師、領導人、法利賽人，好識聖經嘅教師。你哋外表就好睇啦，外表咧人就尊敬你啦，外表咧你作為一個老師、一個宗教人士、 就好好好睇啦，乾乾淨淨。但其實你哋裡面咧係不法嘅。咁啊，依度咧就對於我哋去明白不法嘅人咧，阿多，如果你想明白呢兩個字係咩意思咧，咁樣嘅去研究就好重要啦。你要憑耶穌點樣用呢個字，保羅點樣用呢個字嚟去得出一個結論。在这里我们知道不法这个字主要不是说不可能包括世界上的不法，但是主要是讲到宗教内部，犹太教内部，教会内部，尤其是那些老师领导人外表好看，里面是不尊重亚非的律法，不尊重圣经的法律的。到底怎样不尊重法呢？下一次我会详细跟大家去查考。咁本來我就預備咗呢啲嘢同大家學嘅，啊，俾我同大家講多一個睇，講多一節聖經，我就停一停，等大家去分享一下。譬如話，同樣係馬太福音第七章21-23節，亦都係另外一段主耶穌好重要嘅話。馬太第七章21-23節，耶穌話：不是所有對我說主啊主啊嘅人都能進天國嘅。除非这个人遵行我在天之父的旨意。当那一天来临，会有很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预言，奉你的名驱逐邪灵，奉你的名行很多神迹吗？23节，可是我将会公开地告诉他们，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们这帮人，你们作恶的人，这个旧的翻译呢叫做作恶的人，你们走开啦。但是中文译本就译成呢作恶的人 ,you evil doers, 作恶的人。那就令到看圣经的人就不知道，原来耶稣讲的是行为不法的人，行为上不法的人，那个字呢是不法。我们的中文旧的译本呢是应该改为行为不法的人。这个是另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大家可以看到，首先是耶稣在想的这些所谓不法的人呢，是说教会内部的人，不单只是普通的基督徒，是称呼耶稣做主的。这班人呢，哎呀，惨了。到耶稣降临那天是不能够进天国的。这班人呢口口声声称呼耶稣做主，甚至他们不是一般的基督徒来的，他们会奉耶稣的名识讲道，识预言的，识教圣经的，甚至可以奉耶稣的名可以赶鬼的，甚至可以奉耶稣的名行神迹，只不过呢他们的外面就好看了，里面是不法的，最终是不可以得救的。那你看看这样去研究圣经的时候，我们将会得出一个可靠的对于不法之奥秘、不法的问题、不法的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将会有一个答案的了。原本我就会跟大家学这些东西的，但因为 要学的经文太多呢，就都是下一次呢，我就今次不如我們溫習一下，消化一下，下一次我們就會詳細就學不法。好，現在我停一停了，看看大家呢就溫習了這麼多，聽了這麼多，到現在又有沒有什麼想問想分享了。
陳牧師，這些問題我都沒有了，只不过是刚刚看到那个又出了自己的问题。
是。
那刚才最后你讲的那个经文对吗？奉主的名去赶鬼啊、预言啊、行那些奇事，那这些人力量哪里来的对吗？
嗯哼。
能力是哪里来的？
嗯哼。这里有两个可能的答案。如果这个人是奉耶稣的名可以赶到鬼， 奉耶穌的名可以行到奇蹟的話呢？其中一個可能的答案就是這樣，就是因為耶穌對神忠心完全的緣故呢，他特別死後復活之後呢，被亞肥升到去全宇宙至高的一個人，他地位是僅僅低過亞肥之下，所以好像耶穌說，天上地下的所有權柄呢已經賜了給耶穌，等到耶穌可以授權給教會他的仆人呢，去為到福音做事。所以有一個可能性，就是一個人如果奉耶穌的名去趕鬼行神蹟呢，他用耶穌的名本身是含有力量的，含有權柄的，除非在個別的情況呢，神認為呢，你用耶穌的名字，但你那個為人，你的生命不好呢，我今次我不令到這個神蹟可以發生。但亦都有可能天父呢就不是這樣決定，就當這個人用耶穌的名字的時候呢，天父都容許這個人能夠行到神蹟，趕到鬼。這是第一個解釋。第二個解釋呢，就是行神蹟趕鬼的呢，未必一定是奉耶穌的名。就好像帖後第二章所說，保羅講到明呢，這個敵基督將來會能夠行神蹟呢，他不是靠神的力量的，他是靠魔鬼給他的權柄力量，他的心是傾向了魔鬼，令到魔鬼可以給力量給他。他行神蹟的力量呢，根據帖後第二章所講的呢，是來自魔鬼的。所以有可能是來自耶穌的名所包含的權柄，有可能是來自魔鬼，兩種情況都有可能。
OK， 行，謝謝我。
OK。
即係佢個身份係好似點講咧？佢應該就係猶太人，因為佢喺個政治裏邊噶嘛。
嗯哼，
我就覺得咧。
嗯哼，
但係如果又係喺三個一體裏邊又走出嚟，即係好似好神秘咁啊！佢嗰個身份。
好，多謝你。因為帖後第二章第三節講到這個人呢，到到他贏到教會，贏到世人的信任之後呢，他很離譜的，他會走到耶路撒冷的聖殿的聖所裡頭，跟著宣佈呢，其實他是神來的。那麼憑一點，阿輝就說呢，看來這個是猶太人，如果不是猶太人呢，猶太人以色列就不會被他入聖殿啦，這個是一個線索。但是阿輝就認為他可能也是相信三位一體的，因為我們最近這兩個月的學聖經呢，就這個離經半道，如果能夠被這個敵基督欺騙到的呢，很有可能是相信三位一體的基督徒。因此呢，阿輝就提出第二個線索，就是這個人本身會不會都是相信三位一體的。他說他自己，譬如說 我就是耶穌基督，即等於我是神，在三位一體的信仰裡頭，說是耶穌的就等於是神的了，我又是人，我又是神，因為我是耶穌基督。所以阿輝憑這兩點你推測這個人呢，可能又是猶太人，可能又是基督教的人，會不會是一個相信基督教的猶太基督徒呢？並且是相信三位一體的猶太裔的基督徒呢？這些種種的問題呢，是我們很需要 去思考，去明白，來去提防這個人，在他出現之前去提防這個人。
因為呢，如果在三位一體裡面走出來就是神呢，對回教徒和猶太人呢，是絕對是不可能。
嗯哼， 如果这个敌基督又是犹太人又是基督教的人，并且还是信三位一体的呢，他应该就欺骗不到回教徒和犹太人，因为回教徒和犹太人是不相信三位一体的。阿辉就认为这样就变得很难明白，他怎样欺骗到回教徒和犹太人呢？这样这个是另外一个值得去思考的问题。会不会因为他行这么多神迹的缘故，到有一天我们学启示录的时候，你会见到启示录预言这个人行的神迹厉害到一个最终极的神迹是关于他自己的。关于他自己的。他能够好像被人打死了之后他可以复活的。启示录预言。哇，死后复活，你还不是耶稣基督，那他会不会就说服到回教徒和犹太人呢？这些问题就真的很难明白的。很难明白的。没错。
可能有很多可能被压到都不出奇的。有多可能有很多压到，始终来说就是主耶稣是当时来说行到很多神迹奇迹，他们都不相信他们，相信主耶稣是弥赛亚。所以如果他行到神迹奇迹的话，他就是神的，就真的可能压到很多人，都会有些人压。
辉刚刚讲的这几句说话呢，实在太重要了，好的一个提醒。如果行神迹就可以呃到人的，应该就不是了。因为想当年耶稣基督靠天父的力量行神迹呢，很多人都见到神迹都不信了。单凭神迹是不足以欺骗到人的。这个提醒就会令我们想下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离开帖后之前最后一课的话题来的。令到人被敌基督欺骗到的，还有其他的因素的，就是关于那个人自己不肯对真理有一个爱真理的心。那个人自己的人格的取向，对真理的态度出了问题，令到这些人呢是可以被欺骗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因为如果里面的人的人格对真理的态度本身有问题呢，那就不是因为有神迹，而只不过你能够行神迹呢，我本身都喜欢你这个人的了。我见到敌基督你出现的时候呢，等于我喜欢刚刚落台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因为我喜欢你这类的美国总统的缘故呢，你说不说大话，你的私生活，你对你的太太忠不忠，我都做总统而已，我都不介意，因为我喜欢你的 policy， 我喜欢你的政策，我喜欢你这样的强势的领导的风格，我喜欢你做总统。讲到尾呢，下一个月我们会学的就是被欺骗定不被欺骗呢，主要都不是靠神迹，不过神迹会有帮助。如果这些神迹越来越厉害的话呢，就会越来越多人会被欺骗。但主要被欺骗的原因是我们的人自己爱不爱真理。所以我很多谢阿辉提出这个问题。
不过呢，我都想说，是啊，我是想回应阿辉讲呢，即如果是怎么说，即那些犹太人啊，穆斯林未必的穆斯林没那么容易被欺骗呢，但我又想会不会因为现在其实过去你观察呢，都已经越来越多犹太人是叫做 Messianic Jews， 他们好像信了耶稣是基督，但是三位一体的基督，而且很热心啦。咁跟住穆斯林又有很多话，即可能见到异象或者其他原因就改信基督教，但是又是三位一体那类的。咁如果呢一类嘅犹太人同 Muslims， 咁佢哋就会被欺骗咯，因为佢哋都系仲喺三位一体，即我觉得可能有一个 combination， 即系当然仍然会有一啲就系，即系点都唔会因为佢行咩神迹被欺骗，但系似乎个 趨勢就係，雖然而家越嚟越多猶太人同穆斯林都好似改信基督教，但係就係改信咗三位一體，甚至好熱心添，即係其實好熱心去傳呢個三位一體嘅基督教。
嗯哼，係。咁啊，雖然唔係話絕對嘅咧，但係已經越嚟越多嘅回教徒改信基督教，即係話三位一體啦。啊，亦都有越嚟越多嘅猶太人，接受咗三位一體嘅基督教。多謝你嘅補充。咁啊，結果咧，感謝天父啊！雖然話係温習啫，結果今日有個另外一輪嘅好有意思嘅討論同埋交流。咁還有好多問題我哋想學嘅，咁要等到下一個月我哋嘅第七次嘅去研究。咁啊，請大家有興趣去準備定先，下一次係純粹學筆法。到了第八次嘅時候咧，我就要結束。呢個貼後嘅中欄，我就會我相信我已經喺天父面前決定咗咧，下一卷書咧應該會係啟示錄啦。是很重要的一卷書，就我希望大家會看重去珍惜，因為這樣深入研究聖經的機會未必經常都會有。雖然很艱難，我希望大家能夠有耐性專心去學，盡你能力去學，因為對你將來、對教會、對你個人、對利物浦教會、對全球教會，明不明白天父的旨意如何，會不會被欺騙，還是你會參與神的計劃勸人入方舟，是跟這些末世的預言你明白還是不明白有關係的。我很希望跟你們學這個這麼難的貼後第二章和啟示錄，希望大家珍惜。我們現在夠鐘，首先你的禱告結束先，然後三分鐘回來誰個人想聊聊天交流一下，我們會繼續的。
上次我也跟慧哥讨论了这个，提莫戈比他是有没有死吗？
根据创世纪所讲的呢，我的目前的理解呢，就是他们没有死到的。因為沒有死到緣故，當主耶穌再來的時候，他們需要好像耶穌回來的時候，如果當日有些忠心的信徒都是活著的，是未死的，我們都要個身體要改變成為，都會改變得到一個新的身體才可以進天國。所以同一個道理呢，以諾啊、以利亞同埋個麥基洗德依類人咧，雖然冇死到咧，都需要有一個得到一個復活嘅新身體，一齊進入去依個好美麗嘅天國，係咁樣。我暫時嘅理解係咁樣。
他們去到哪裡，就是不知道。
唔知道。
然後，這個我就明白對了。然後還有那個。叫什么？以诺书我稍微看了一点点，以诺书。
好。
那么它里面讲的有些跟圣经讲的，就是跟圣经讲到的有点不一样。
对。
它里面讲那些神的儿子，创世纪那边是天使来的。
嗯哼。
他跟人类结婚生子。
嗯哼。以诺记一本的书呢，是猶太人寫的，所以你看到他說創世紀第六章的神的兒子和地上的女子結婚，他們認為神的兒子是指天使，這個是反映到當時的部分猶太人的信念，部分猶太人對創世紀第六章第二節的信念，就不代表所有猶太人對於創世紀第六章第二節都是這樣解，但部分的猶太人就認為是解天使。但這本書呢，就曾經得到部分的人，當時的猶太人接受是有價值，甚至當它是聖經的部分來看。但後來呢，就當猶太人和基督教會要決定哪本書才納入聖經的一部分呢，以諾記就沒有 被排除了之外，就沒有成為聖經的部分。 但就唔等於佢裏邊嘅內容就完全冇價值嘅。只不過係猶太教同埋基督教決定咗以諾記唔可以成為聖經一部分。咁啊，傳統咧叫依類嘅書卷咧叫做旁經，旁邊嘅經被排出咗去排除咗喺聖經以外嘅曾經有人尊重去讀嘅經書叫旁經啊。咁啊，所以以諾記就認為就係咯，咁啊創世紀嘅神的兒子係講天使。是跟人間的女子結婚，耶穌都是猶太人，耶穌就認為天使是不會結婚的。耶穌是馬太福音第十九章，天使是不會結婚的。看來耶穌是猶太人就不會贊成以諾記的作者的觀點。
咁如果講開呢一點咧，咁牧師，因為我都係啦，即係我都唔會覺得係即係講天使咁，但係咁你點樣解個字，即係話神的兒子同人性，分嗰啲咁樣，係咪講得我幫嘅？
係咯，如果唔係解天使咧，就係解信仰亞維嘅，同埋唔信仰亞維嘅，因為中意啦，咁就結婚，都係一個不忠嘅問題。
係。
都係一個不忠嘅問題。
Thank you.